也是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如何做一个天国的国民。那我们昨天有机会，我们分享的第一堂要有很冷的信心。今天呢，我们在一起，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要享受有那个盼望，有那个活泼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享受救恩的安息，这个安息是永恒的安息，这个安息是神当初自己创造宇宙万物之后的安息，他要把这个安息赐给你和我。所以呢，今天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读，让我读单数好吧。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是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造以来已经成全了。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献进一日，如今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思路敞开的。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凭信说承认的道。我们如今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知道从创始以来，主，你就为了我们预备那个永恒的安息。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主，你借了你自己的话语，你激励我们，让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话语，信靠你话语中间给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那属于你的，乃不是属于人的那个安息。让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位你所拣选而跟随你的人，主，让我们有那个迫切的那个盼望，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要享神的安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要与你永远的同在，有一天，主，我们在那个地方，主，我们要高歌赞美你，敬拜你，而且主，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牧人，他要摸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他要继续的牧养我们，使我们的灵命继续不断的无限度的增长，一天一天一天与你同在中，主，我们学习你的榜样，让我们在无限中间，我们有无限度增长的灵命。主，让我们在那个天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见到主我们自己的亲友已经被提的和已经睡了的，主，能够主我们再次的团圆， 而且在那天主我们能够有那个盼望，主全世界各国各民各种服饰服皮肤颜色的我们都能站在一起跪在你前面敬拜赞扬你。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脸上，主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我们在那里有生命水，有生命树，在那里主永永远远的主我们与你同在，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在今生在这地上主唯一的我们的标杆，这是我们的标杆的人生。主我就求你，主今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中了奇妙，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读到你话语中这样对我们的盼望，赐给我们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心里有那个急迫的激动，主我们要为你而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极大一个特好的一个信息，今天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享受到安息，而这个安息不是地上的安息，这个安息是天上的安息，是神自己的安息，他要把这个安息赐给我们，这个安息是永恒的安息，这个安息你跟我可以叫它为救恩的安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宣告的方式是讲一篇道，他说讲的道是四经讲道，是我们给我们所有跟随他服侍他的人要学习他讲道的。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曾经有人讲过他是保罗，甚至于马丁路德曾经第一个提出来他可能是亚波罗，但我个人自己在思想希伯来书中间，而且特别第三章第四章他所做的讲道的时候，也许马丁路德是对的，因为呢这一篇讲到提到看到了看出这篇做讲章的人他头脑的思想的连力，而他解经的方法，而且他宣告的方法，他要我跟所有被神所呼召传道的人学习这种的讲道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这样的方法可以怎么神的灵跟神的道互相相辅相成相合。当我思想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因为路加讲过，也里面讲过，我圣经上有讲过这个亚波罗的讲道是好的，在这里让我们思想到的，我们是他在这里作者是用讲道的方法。他的讲道经节是什么呢？他用的经节是诗篇第95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做他的解经的原则单元。而且他用的诗人说记载到以色列人在当初在雅底斯因为不信从神的关系，而他们进不了迦南，用这个例子来警告的读者。他的信息告诉我们说，不要过夜不信，唯有相信基督的人，相信耶稣的位格，相信耶稣的工作的人，那才能够进到救恩的安息里边，才能够得到神自己的安息。另一方面，他要读者每一个读希伯来书的人能够知道，神继续不断的在邀请我们中间的人进入到他的安息中间。作者使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作者当时时代所使用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是什么？是希腊文的圣经。因此今天我们所以可以看到了，他解经的原则是应用了希腊文旧约圣经，他解经的基础建立在一个释经的方法，叫做瑞比律。这个瑞比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瑞比律的应用，它是什么？把诗篇希腊文圣经的94篇，也就是今天我们的95篇的里面11节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是安息。安息的这个希腊字是跟创世纪第2章2节主耶稣我们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第7天，他第6天工作做完，第7天他就 歇了他的功。歇了功这个字的希腊文跟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十一节的这个安息是一个同源的同根的一个字。根据了这个基础，他让你跟我看到了一个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说诗篇九十五篇第十一节诗人所讲的那个我的安息可以解释成什么？可以解释成神在造世界万物的功完毕之后，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而神自己的安息，这个安息是最初的安息。作者宣告出一个好的消息来，宣告出好的消息，说这个我的安息，这个神的安息，可以借着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安息。这个安息原来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作者邀请你跟我能够进入到这个安息。今天第四章的经文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一句话包括了二次，就是基督和他的大祭司的侍奉，保证信的人能够得神的安息。今天你跟我只要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认识，相信他是一个忠心的这一个大祭司的人，任何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忠信是怜悯的一个大祭司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神为他自己讲也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神的安息。今天你跟我作为这个神家里中间的一份子，今天你跟我怎么样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期待力，这种盼望的安息？那我们必须在这场工作上操练，要操练功夫。操练哪两方面的功夫呢？我们操练要对三方面的认识的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操练，我们呢是讲是要畏惧不能进入神安息的这种危险。第二方面的操练是要当竭力进入神安息的这个应许，这个安息是个应许神赐给我们。第三方面要持定我们所认承认的这个宣告，我们信仰的宣告。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今天的信息。那你会问，为什么你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因为今天我们看着经文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着经文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里面有三句话是作者写的时候，他用一个口气，一个假设语句，来一个口气，不但用假设语句，而且他用了我们第一人称多数这个口气来说，而且他的文法上看出来了，这是个命令，这是个宣教，这是个宣告，这是个劝勉，让我们，我们可以从三句经节今天来看，作为我们来思想第四章的大纲。第一句，我们来看在第一节，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中文有当的地方，要的地方就是原文的命令词。我想这怎么会是命令词呢？因为是文法的结构，是一个假设语句加上我们，就是一个劝慰性的讲话。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用劝慰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畏惧。让我们畏惧什么呢？畏惧不得进入神安息的危险。好，因为免得我们中间好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今天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我们的，我们要帮助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跌倒？他们的跌倒，如果跌倒久了可能爬不起来。因此呢，这个希伯来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让我们畏惧，我们中间可能有什么赶不上我们的人。因此呢，这是第一个劝慰的片语。第二个，这一篇第四章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看第十一节，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在这个地方呢，和合本很好，但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把那个我们劝勉式的这个方法带出来写出来。如果所以我讲四章一节就是因，如果我们这按原文翻译是让我们畏惧。四章十一节，如果我们翻的话，直接翻的时候，所以让我们务必竭力，务必竭力说什么？进入安息，进入安息是什么呢？神应许给我们，因此就让我们看，让我们竭力进入神安息的应许，成为我们第二点祷告。第三个，同样性质的一个片语，让我们。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第十四节，我们看到在第十四节里面，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道。这边直翻的话，照原文直翻上，便当持定所承认道，应当翻作什么？让我们持定，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宣言，承认所承认的道。大的道就是我们的信仰宣言 confession。 所以这里面有三句特殊的，弟兄姐妹们，我经过祷告之后就把这三句当作今天我们思想，也就是我猜想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篇道的时候，用这三点成为什么？成为这篇讲章的主要结构。让我们畏惧不得进入神安息的危险，让第一点，让我们竭力进入神安息的应许。第十一点，让我们持定我们所承认的宣告，也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宣告。让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当畏惧不得进入神安息的危险，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在这边我刚才讲的直译的话，第四章一节直译的话应当这样翻，所以让我们畏惧，我们既蒙留下就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是不是赶不上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畏惧，畏惧什么呢？怕进不了那个他神安息的应许，安息的应许。那我们这边看到了，我们你跟我要畏惧，在畏惧之前，我们呢，畏惧带给我们一个什么心态？带给我们一个心态，就常常期望的那个神赐的那个安息。所以我们来解释的话，怎么样我们来面对这个畏惧呢？我们应当期望神创造之工的这个安息，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创世纪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观念。我想我们中间也许很少有人，包括我自己以前在内，不知道这个救恩的安息。我们得救之后有那个救恩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当初自己的安息。有没有人你想到了？我是最近看这个的时候我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你蒙恩得救之后得到那个救恩的那种的安息，就是那种平，那种平安，就是什么？就是神创造宇宙六天晚的时候，神歇了工，那种平安，神的平安，有没有人？有没有想到？没有人想到，包括我在那，我是为了准备你们这次讲章，我才发现这个奥秘。高不高兴？高兴啊！阿门，讲阿门。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希伯来书作者的那埋在里面一个宝贝。我们以后在天上被主接去之后，主耶稣一来的时候，那个二十世纪的哲学泰斗巴克加泰克奇有什么？我们中间每个都可能已经睡了，我们每一个睡的人都有一个新的身体。什么样的身体？这个身体是适合于永远与神同住的身体。今天
我年纪已经大了，当我工作之后我疲倦，当我怎么样出去之后我疲倦，当我出去的时候旅行的骑那些书的时候我疲倦，而且我的腰痛，我想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体。
但是当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一来的一刹那，哦 Lord， 他赐给我们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相似的身体，在地上有四十天500多个人看到他的那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他也可以吃东西，所以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就是那个身体，我们所以到了天上之后看着他，我们以后也有那个复活的身体，而且我们能够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是谁的安息？神的安息，不得了的大消息。今天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话，你有平安吗？你有安息吗？想想，耐心的想想，等待得那个主神自己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说神六天造了创造宇宙万物之后累了的安息，神不会累的，累的安息，而是什么停工了，所有的工作 finish 了，停了，以后只是什么享受与神同在。今天我们在地上享受的这种享受，怎么能够跟在天上享受？在那里我们永远不疲倦，在那里心里永远喜乐，在那里我们得到的安息是什么安息？神自己的安息。当我想到这一点之后，我期待我那个心，期待主来的那个心， Come Lord quickly， 求他再来，因为他一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那种的安息。但是你跟我在地方有工作，我们在这边看到中心的一个基本一个解经原则，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解经原则是什么？我刚才讲过了，解经原则是什么啊？他用了诗篇95篇是吧，95篇第7节到第11节，他里面用的抓了一句话，那个安息，而这个安息在他的版本是什么？是希伯那我的版本，是跟那个创世纪第2章第1节到第3节神歇的功的同样一个字，因此它基于这一个解经的原则，它把那个奥秘的神的奥秘给解开了，让你跟我，让我们跟随他的人有了个盼望，有了个期待。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喜乐，我们将来当离开这个世界，主来的时候，你跟我有那个神的安息，神的安息停了，以后不必再做工了，以后去享受跟他的同在。我们看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因果律在这个地方。我刚才讲的，他用一个瑞比律的，瑞比律就像这边有个因果律在这个地方。他这边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4章第3节啊，我们一节一节的这样看。第3节讲，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谁可以进入呢？相信的人，相信谁呢？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把自己献了，使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敬拜，使我们的罪通通他个人承担了。相信的，我们可以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第4章3节是神的安息。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4章3节是什么？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哪里呢？是4章1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对不对？应许，这个应许，所以4章3节讲的那个神的安息是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应许，神的一个应许。这边讲的是一个神的应许。好，我们看到了，同时又看到了这边怎么样才能相信他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相信耶稣基督的位格，他是 神是神的儿子，一百分之一百的人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神，来替我们，他是我们的兄弟，来替我们怎么样报血仇，跟撒旦来征战，而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所以呢，耶稣基督的位格的工作，十字架的成就，这是怎么样因原因，原因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进入了神的安息，进入了救恩的安息。而这边讲的神的应许，也同时让我们看到诗篇九十五篇是什么？九十五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举了个例子，举了个例子是什么？以色列人呐、啊，以色列人在加底斯的时候，加底斯要进到迦南地的话，很近的，很近的，对不对？我去过那个地方两次，对不对？就到迦南地很近的，就在加底斯的时候，他们不顺服。因此他们实际上到了江南的边缘呢，他们不顺服，结果神让他们到又绕了什么三十八年多。因此我们看到不顺服的结果，不顺服的结果就不能进江南，只有两个那个时代的人因为相信而进入了江南，进入江南就得到身体上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应许的实现就是果，那个因是什么？是神的应许。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例子，诗篇的这个例子带出来一个什么指向？进到迦南，用这个比喻进到迦南是代表什么？只是一个身体上得到安息，那指向一个目标是什么？指向那个目标乃是属灵的永恒的安息。这个属灵的永恒的安息正是我们刚刚要讲的，今天你跟我相信他真的会得到救恩的安息，神的安息，也就是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十四章十三节，在敬拜他，众人在他面前敬拜他的那种永恒的安息。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在作者是因为在创世纪二章二节跟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字是相同的一个安息，因此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了神歇了创造之功的那个安息，那个安息就是救恩的安息。什么是作者的目的呢？作者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用历史上去回忆，他对他让历史上去回忆，回忆什么？回忆出来这个以色列人快要进到迦南，而怎么样？却是因为他们的不信而进不了。那你跟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什么？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进到迦南，才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安息。这是他的目的。那作者在描写希伯来的作者在描写基督徒的经历是什么？基督徒的经历，我先讲不是，然后再讲是。基督徒的经历，作者在这里描写的时候，不是像一个在沙漠长时间徘徊的一个旅客，作者不是这样描写。你跟我都觉得我们好像在沙漠，越来越这个世界我们不认识它，这个世界因此才发展之后我们不认识它。那我们呢，越来越希望能够什么？能够进到真正的安息里面。作者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不是像在沙漠徘徊长时间徘徊的旅客，我们基督徒不是这种样子。那作者描写的是什么呢？作者描写的是把我们的基督徒好像放在神安息的入口。如果这边有个入口，神安息的入口 Entrance of God's Rest， 有一个山上有这么一个旅行站 Entrance of God's Rest， 如果有这个，作者把我们基督徒就放在这个门口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怎么样，我们马上就进去了，但是呢，有没有进去啊？还没有。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这个观念，神学思想跟其他新旧约的神学思想一样的。我先用英文讲一次，然后再用中文讲一次。 Almost but not yet，我们怎么样 almost 到了神，假如这个就是神入口，神的安息的入口，我们怎么样就差几步就要进去了，但是我也没进去了 not yet。 所以在这边让我们讲到 almost 是怎么样， 几乎进去，但是有没有进去？尚未进去。今天的基督徒处在一个什么关键？就是怎么样 ？Almost and not yet。这一种的末世观，这个末世观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忍耐，忍耐，忍耐。哎呀，怎么阻拦不来？忍耐，忍耐。觉得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在沙漠里面这个旅行客，好像这个路走不完一样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好像什么国士这样子，我们好像怎么样？好像已经怎么样？已经站在了那个路口前面了，几乎要进去了，但是怎么样？还没有完全的进去。这个信息是什么？圣经要我们等待，等待。几乎马上就要进去了，也的确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随时可以来了，让我们怎么样？有耐心的等待。这边神的应许，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超过了18次应许，应许，应许。让我们抓紧了神的应许，神应许将他的百姓带进创造之工的这个安息。因此你跟我要有那个期望，期望神创造之功的安息，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因为这个救赎带进了神的安息。今天我们大家都没有举手，包括我之内，我只有一个月前我才怎么样才发现这个，哎呀，我觉得太宝贝。之后我发现这一个月之后呢，我真是期待，我想说我现在怎么样，是就是马上要进去，就还没有进去。所以怎么样，求神再继续的加力给我，让我能够忍耐在这边，让我能够等待。这是第一种希望神创造之功的安息，是个新的观念。当畏惧什么？当畏惧我们进不去，好吧？好，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的这个当畏惧什么？当畏惧失去神安息的宝贵，不但这是一个新的观念，这也有独特性，有它的独特性。神安息的那个的宝贵，在这边让我们看到4章1节讲他安息的应许，神安息的终极的意义，毕竟不会只是要进了以色列人在迦南而已，而得到身体上的安息。今天呢，我们向神给我们，神保守我们，给我们福气。我们不应当只是看这个福气是我们每个人家里面的平安，使我们都有好的生活，不是单单。而给我们以后的那个盼望，那个神的安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安息的目的是什么样，指向一个属灵的永恒的永恒的一个安息。在这边呢，让你跟我能够有个盼望，有永恒的安息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神安息的独特性。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观念，那到底有什么独特的神安息？神安息呢，至少我写的是我能够从经文中间找出三方面的独特性。第一个呢，是神召我们进入的安息，而这个安息原来不是我们的，这个安息是他的安息，这是特点，第一个特点。因此呢，你跟我没有办法，现在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安息比你跟我现在 take 一个 vacation 那个安息是什么样的，那个比例是什么样，那个比例一定是什么几百亿对的对的一的比例。因为这是神的安息，神是无限大，我没有办法来形容。这是第一个特点，而且神邀请我们来分享他的安息，跟他在有四年安息。第二个特点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安息呢，这个安息要能够得到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吧？忠心，是吧？怎么样？怜悯的大祭司，他为我设的定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安息有什么特殊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安息的特殊，这个安息的特殊是神的安息，包括了他一切工作的完成。停了，我刚才讲的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停了。从今之后怎么样？我们的工作停了，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停了。 我们到了天上永远的跟他在一起，能够享受他。因此呢，你跟我必须要有长长的地上的时间能够默想天上，能够默想天上。我们中间大概看过有一个人的书啊，那没有看过他的书呢，他的书也变成电影了。C.S. Lewis 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写成的电影的？啊，有啊，那个电影很好，对不对？啊，有狮子啊，有什么，对不对？那个电影啊，现在又有一部新的出来了，对啊，我们全家看的，就是这个电影啊，这个Narnia 啊，那这个 C.S. Lewis，C.S. Lewis 讲过一句什么话？我读给大家听。他想，当基督徒不再思考另一个世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变得不知如何过今生的生活。从当年的使徒到以后那些解放黑奴的英国的福音派的基督徒，虽然他们的事迹是行在地上，但那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心思充满了天堂之故。他讲，一个基督徒如果在地上从来没有思想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是什么？天堂。哦，所以呢，同样的 ，C.S. Lewis 讲这样的，加尔文讲的四个字啊，可以我们把它贴起来变成门框的对联，也可以放在你的座位上啊。善用今生，莫想来世，这是我的人生观。这变成是我的人生观，这是他的人生观。善用今生，莫想来世。所以呢，自从我发现了这些宝贵的神所用的人，他们所讲的话语思想，叫 C.S. Lewis， 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道 C.S. Lewis。 剑桥大学 Oxford 大学的讲座教授，对不对？他的作品，今年他的作品怎么样？今年他的作品大陆上马上就翻版了。哦，这个虽然不是另外一个电影出来，马上就翻版了。你知道啊，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古塔奇缘》，我没有翻版。这《古塔奇缘》就是仿照 C.S. Lewis 的一个美国作家写的，叫《幻写狼》啊，很老的一本书，很少人买。哦，但是这本书呢，哦，就是几个小孩在那个古塔里面进去的时候啊。玩，啪！一个古塔怎么样，变成一个天国一样，进去变成另外一个世界，就跟那个 C.S. Lewis 写的一样。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个书啊，我们在两年前的时候拿到北京整个书展的时候，世界性北京书展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最大的一家书局公司的这个总经理来到之后，他讲，哎呀，这本《古塔奇缘》。他翻了翻的时候，他知道这些电影都出来的是 C.S. Lewis 的，他讲我要这本书怎么样，我要把它出来，不然出来我还把它变成漫画啊。感谢主啊，我们就这样拿到书号了，就这样拿到书号了，可以正式在大陆出版。但是呢，你知道自从去年啊，去年年底到今年啊，书的纸张涨了35%，35%的话，那这个就播下来了，是吧？很贵很贵很贵。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 C.S. Lewis 这样想，家人们这样想，哦，感谢主，怎么样？我们要有怎么样？善用今生，我们要盼望来世，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成为是什么？我们灵魂的锚。你知道，我们出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大陆上。甚至于说上网的，这本书我们出的叫做《秘史》，有没有人看过《秘史》的《哈金克雷斯》啊？你看过了，对不对？这个呢，而且呢，菲利格兰把它拍成电影，电影之后征求我们同意的时候，能不能用我们的电影，用我们的名字叫《秘史》啊？有没有人说你现在到荷兰去的话啊，到荷兰去啊，有几个，一个是安妮日记的那个安妮的家，另外一个就是克里斯坦翁那个秘史。他们打战时期的时候，那个房子全家拿来扛这个怎么样？藏这个犹太人。一进去的时候就有这本历史世界上各国的书，一看就看到中文版，中文版就是我们出的。下次到荷兰的时候，到哈伦那个地方，哈伦是他们的高级住的区那个地方，牌子就是 Coritano 秘史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个
会讲到你。
好，那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我们要兴奋，我们要默想怎么样天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看到了恐惧，我们要希望那个安息，我们要恐惧失去神安息的那个宝贵，那个独特性。那个独特性是什么？这个神的安息包括了他工作的完成，停止了。今天我们每天工作，每天工作，每天工作，但是有一天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要与神欣赏一神，欣赏了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有一个作者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写的啊，他讲三位一体最好的解释是什么？这三位一体在一起 Divine Dance， 三位到了一起的呀，跳舞啊。那这个字形容三位一体的一个字，一个古希伯来希腊文的这个字啊，叫做就是怎么样围绕了跳舞。那个围绕了跳舞，前面这个围绕啊，围绕希腊文，然后是一个复合体，一个围绕这样的跳舞。这个跳舞这个字的希腊文呢，今天我讲出来你就知道，就是这一次试运的时候，对吧？试运的时候不是有写那个剧本啊，让一半人在，是不是有一半人我不知道。那个试运的开场，中国北京的开场的那个，那整个写那个的，那个要写一个跳舞的 program， 跳舞的那个曲，就是这个。Divine Dance 就是当初用来这个字形容什么？形容三位一体的。哦，我们到了天上之后就可以看到怎么样？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在跳舞一样。而且呢，我们在天上可以参与，我们可以参与所有跟神在一起的人都拥抱了神，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在那里怎么样？跳舞，在那里欣赏。当我想到这的时候，这就是安息，神的安息，不要做工了，一切都放下来了，也不会疲倦了。弟兄姐妹，我害怕我周围的朋友，我害怕我的三个女儿，我害怕他们的小孩有一天会失去这种与神跳舞的机会。 Divine Dance， 你认为你家里面的人以后有一天坐在天上，你不但会到了他们，而且你们一起抱在一起跟什么跟神什么跳舞 Divine Dance。 哦，希望神创造之中的安息，畏惧失去神安息的那个宝贵。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当畏惧不得进入神安息的危险，当我们应当默想，让我们的有盼望，让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一个 anchor， 船上有个锚一样，使我们怎么样定了这个灵魂的锚在什么，在那个永恒的安息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他就是写这个 Corrie Ten Boom 的 Niece 这本书的人，他的名字叫 Elizabeth Shirell。这个姐妹是个名作家，哦，这个姐妹的灵性也非常好，这个姐妹的神学也都对着写的。伊丽莎白·屈瑞尔她讲呢，有一次有一个乌干达的一个女孩子是个作家，来跟她学手。那你知道伊丽莎白·屈瑞尔住在哪里？住在纽约上州。纽约上州呢，最漂亮的是什么？苹果开花的时候，到处都是苹果花。哦，所以呢，到了冬天呢，走了之后，当天这位女孩子来了，来跟他学习。这位女孩子到他学习的时候呢，他讲他一直在非洲都是热的地方，因此他没有准备好温暖嘛。因此，伊丽莎白·屈瑞尔就为他预备了很多厚的衣服，厚的衣服。但是呢，也就鼓励他说是冬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冬天呢，在我们那边纽约也是很长，有时候到三月份下雪。啊，现在呢，刚刚好，global warming 所以好一点啊。那所以啊，就那这个乌干达的这个女孩子呢，就觉得纽约，有时候到纽约是觉得很枯燥，而且怎么呢，树木这么少，怎么都是光秃秃的，而且纽约州什么都是光，都是灰蒙蒙的天空跟光 光秃秃的啊树叶，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什么时候？他讲在乌干达的时候是什么？他讲在那里的时候，中年的都是什么？怒放的花朵和宝石般的鸟儿在那边叫。所以他简直住不下去，在纽约住不下去，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一个 subscriber 就跟他讲了，你等 ，just wait， 等那个什么，等纽约州的苹果花开出来的时候，哦，那个简直香，那个简直漂亮。那你等，结果呢，他等不及了，在那边一个半月之后，他看到那些光秃秃的树枝，灰蒙蒙的天空啊，他怎么？他讲了，他等不及了。隔了一年，他就回去了，完全没有期望到苹果花开花的美丽。这是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他在纽约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定住他的一个锚，他没有一个锚，他是地。弟兄姐妹，你觉得地上的生活，即使是基督徒，我们有办法？觉得好像什么？好像沙漠，长期在沙漠这里刻一样的，你有这个感觉吗？我有时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们不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长期在沙漠走的那个旅行客。你跟我是什么？你跟我是那个神的入口，安息的入口就在那边，我们马上就要进去，马上就可以进去，只要稍微等待，稍微等待。凭信心的等待，让我们就像 C.S. 路易讲的，就像加尔文讲的，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锚，这个锚是什么？是我们愿意等待。那个锚是什么？将来有一个灵魂的锚，使我们愿意等下去。弟兄姐妹，让我们等，做一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 mindset， 让我们等待。我们有盼望之锚。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畏惧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样畏惧？那呢，我们看这个是基督徒的畏惧。这个畏惧，基督徒的畏惧呢，不是因为畏惧一件事情，这使我们逃跑的畏惧，不是这样。也不是因为畏惧而使我们瘫痪的不能够回应，也不是这种没有这种畏惧。那是什么畏惧呢？是一个畏惧，是使人不愿意失去一样极为宝贵、极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而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所有的代价这个力量，而去得到那个畏惧，就是怕，就是怕得不到，这是我们的宝贝，就是怕得不到。今天你有没有一个灵魂的锚？有没有一个灵魂的锚？感谢主的为你点头，有灵魂的锚，你就有盼望，对不对？你就看，你就不想走在沙漠上的人，对不对？那长期课我们怎么样？我们 already but not yet， 马上就要进去了，因为我们有灵魂的锚，让我们善用今生，让我们什么？让我们默想来世，让我们的锚在那里。让我们看到加尔文怎么讲，他讲不是这个畏惧，不是摇去我们信心的那个畏惧，而是担心会使我们有毫不关心的那种迟缓迟钝。今天中间有很多的基督徒毫不关心那个怎么样天上的地形。今天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他没有一个灵魂的锚，他没有把那个锚放在那个来世。不是这个畏惧，不是我们应当颤抖或者有任何怀疑的，而是怕我们会对神的恩典不忠实。哦，是，我常常有那个畏惧，怕我不忠心，怕我不忠实。我想我们中间与弟兄同样的有这个畏惧，对不对？我们畏惧，我们有这个是基督徒的什么 holy fear， 圣洁的害怕，害怕畏惧什么？畏惧自己的东西，畏惧自己什么？畏惧自己夺了神的荣耀，畏惧自己牧羊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畏惧是畏惧什么？而是怕我们会对神的恩典不忠实，不是靠我们自己，完全靠神的恩典。他是火车头，记得弟兄姐妹，你可以把我的奖章放给我，我不介意，但是记得一点，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昨天
这位弟兄，这边有一位弟兄讲的话，我讲按我以前就是这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们靠我们的持守力，今天基督徒是靠持守力才能治病，我以前也这样讲过。我们要依靠神，依靠神的恩典努力，依靠神的恩典努力，他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这个好像什么一比喻，我希望你能够记得，永远记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是一个火车头，这个火车头是恩典，引擎是我们车子的引擎，这个引擎推带给我们力量。你跟我只要坐在上火车就够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有这个畏惧。畏惧怎么样？神的恩典没有好好的用，对神的恩典不忠诚。当畏惧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希伯来书这样写，只有些人亏缺加尔文解释的时候，把罗马书加尔文是罗马书的最冲，对不对？用了亏缺，用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个字亏缺，那个亏缺是原文是什么？是射箭，射箭一箭射出去，啪一下怎么样？打不动吧，达不到神的标准，怎么样？就是亏欠。用他的恩典达不到神的标准，彼得怎么样？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他记得了，走上了神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火车，靠了恩典他上了车了。就是这一点，彼得跟犹大不一样，犹大怎么样？丢弃了那个恩典啊！主耶稣讲朋友叫呼到他上我恩典的火车了。犹大已经决定怎么样？出卖主耶稣，奔入到黑暗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失掉，不要丢弃，不要弃绝恩典，也就是不要藐视神的呼召。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第一段结束啊。那这边讲的神赐安息的应许，神赐安息的应许一直有效，继续不断的呼召我们，能够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永恒的安息。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藐视神的恩典，弃绝神的恩典，而不信变成不信从，丢了神的恩典，而他们亏缺，而他们怎么样？而他们结果进不了迦南。那我们看到神借着救赎呼召人进入到他的安息。我们看第二点，也就是第二个劝勉的句子。这个劝勉句子是什么？我们让我们竭力，我当竭力进入神安息的应许。第四章第一，让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一节。所以让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看十一节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看到不信从的样子，免得有人学不信从的样子跌倒，这是个负面的话。所以第四章十一节是个负面的话，跌倒。好，我们来看一下，从第四章十一节，我们呢这边有几个字，不信从，因为怎么跌倒呢？因为不信从的关系。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你们找找看，有没有一句里面也有一个不信从？啊？给你一个功课吧。第四节啊，很好。第六节有一个不信从，对不对？好，第六节有不信从，第十一节呢，我们讲是个第二节的第二段的大纲。因此呢，第六节很可能跟第十二节是平行的，对不对？因为都有一个不信从，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还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前面讲到不得进去，对不起啊，是讲到第四章十一节讲到什么？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的人进不进得去神的安息啊？不进，所以不得进去。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我们的姐妹讲的也有一个不信从，好吧？这个要素对不对？不信从有没有也是进不进得去呢？不得进去。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个要素，不信从，不得进去。因此我们讲第六节跟第十一节是平行的。好，第六节跟第十一节平行的，你们如果还记得我昨天就讲到的话，平行的话就在文法里面是什么？
这个话骨，就表示这是一段，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一段，有个上胯骨，有个下胯骨，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是胯骨呢？因为是平行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是一段。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要的句子是第四章十一节，对不对？因为是要我们对吧？务要竭力，应当竭力。那什么是中心的句子呢？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中心句子呢？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中心的句子就是诗篇的引用，诗篇的句子就是在第四章第七节里面。你看第七节里面有一句话，你们今日是下半段啊，第七节下半段，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中的中心句，中心句啊，中心句，大家看懂没有？那你要，我们讲到呢，是讲什么呀？要讲对照，因此我们解经，解经呢就是这种方法。那讲道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中心呢，抓着中心讲的话，你就不会讲错道，好吧？在这个地方呢，好，我们看到了，就是什么？就是第中心句，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要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就不会不信，不信的话，不信的话就不会不信从他，好吧？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把第四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啊，这边有一个今日这个字，好，今日这个字，然后我们也看到不信从这个字。弟兄姐妹，不信跟不信从啊，哪个比较严重啊？不信从比较严重，对不对？那不信从之前你会有什么？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不信，知不知道？不信从两个是不一样，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对不对？那个果是哪一个？不信从，因是什么？不信。所以我们知道不信从很严重了，不信从呢？实际上可以翻作不顺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有一群跟随你的人，追求你的人，世界各地都有一群跟从你的人，巴不得今天你就再来把我们怎么样提去到哪里去，好的无比。但是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放在地下有你的意思在，主，我们常常以前觉得自己是在耍我的，但是现在从希伯来书我们发现，主，我们不是在耍我的时刻，我们是即将进入到你的安息中，而马上就要进去，但是还尚未进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心态，让我们灵魂的锚就停在你的安息。主，因为我们被提之后与你永永远远，那就是我们的享受，一切的方向。主，我们迫在的那个日子，谢谢你让孩子有机会在这里跟这一群可爱的弟兄们能够分享，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求你的恩惠平安常与这个教会同在，特别把牧者、余弟兄、师母教会的保护他们，如你自己继续不断的扶持着他们，让这个教会能够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灵魂的锚就在那活泼的盼望，给我们心意的安息。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